欢迎大家来过一个不痛不痒的人生。我是大妈，
我是圣女，
我是迪克。
我们上一集做了周年庆系列的第一年的回顾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过了一年，我们到底看了医生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做了什么疗法或疗效，
大家的身体是不是都变好了呢？
是啊是啊是啊，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点点改善呢？
获得曙光。
是做 podcast 可以治病的概念吗？
有心灵疗愈的感觉。
是啊是啊，现在大家都不是走这种风格嘛。
没错，
对啊。那我们就是再回过头来，每一个人再看看自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自己的人是圣女。哒哒晴天霹雳，因为上一集已经有先预告了，因为你又再一次陷入一个轮回的状态。
没错，
对，所以我们就再好好的回顾一下你这个鼻子还是怎么样，
这个圣女的鼻血史。
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看得到的病症，其实是会一直想要有作为的。因为我们俩，我跟圣女都是，就是我们是看得到的。那虽然别人看不到，我就把它遮起来啦，所以我就自己一直非常的焦灼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已经将近十年以上这样子。
那我的很高调，我自己看得到，大家也都看得到，
所以
大
家
比你还急。
对对对，自己急以外，别人还会一直很积极的建议你很多事情這樣子。
没错，
刚刚还拿着一个简报来给我们看，别人给你一个简报，连简报都出现了，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
大家的关心，
好好的爬梳一下你这样过往这么久的日子是怎么个过来的。
是的。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让大家来跟我一起走过这几年的这个呕心沥血的故事。
对，真的有血。
我们今天是采取一个那个编年史的状态，就是按照那个历程来走，从圣女三十岁的时候。没有，
对，但是我就是怕说流鼻血这三个字其实对我自己我觉得还蛮禁忌的，就是我就会觉得你常讲他是不是就被叫着叫着就一直来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之后的故事我可能就会时不时的把它置换为礼物。当我说发礼物的时候，就是他是正在流鼻血的时候，就是我这样子替换，
代号来着，
对
对
对对对，
就是老天发礼物给你了。
是是是，这样子的替换看会不会就是我自己心里压力没那么大，那我们听众朋友也不用就是轻易把这一集给转掉，就觉得太血腥了，我听不下去。
对，你听到血这个字会不会有人就马上觉得不舒服？
对，而且我每次都跟人家说你要不要看我流鼻血的照片。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干嘛给人家看啊。但是因为我这个病真的就是它都是好发于六日，所以如果就是在六日被控制住的话，其实你真的都不晓得我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要跟老板请假的时候，就是要以图为证嘛。然后老板就觉得说：“哎呀，你给我这干嘛？我要马上把它删掉。”觉得看到什么拍咪呀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时不时我会用那个礼物或发礼物。那中间才插进来的听众朋友，你听不懂那就很抱歉喽，要从头开始听喽。然后因为这个病就是跟我蛮久的，然后所以就是这当中我的那个重要的另外一半他也会很常出现，所以我就给他一个代号叫做阿法，那他就是我另外一半的意思。那我现在就先来讲这个礼物发送的情形。
好哦，
其实得到
慢慢来。我们旁边有
第一份礼物的时候，
我旁边有床。
然后这个故事我就是一讲再讲，讲了好多年，所以就是通常都是在咖啡厅，然后大家可以配着咖啡吃个蛋糕，然后听这个血腥的故事。然后他每一年都会更新哦，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进度。那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彩蛋。那我希望说讲完彩蛋了以后就不会有番外篇，也不要再继续写故事，我们就是 早日让这个长篇故事画下句
点。
没错，
就完结篇。
没错，
我里得斯
真的非常期待有这一天。那所谓的那个第一篇第一集呢，就是要讲说第一次礼物发放的情况。那时候我的人其实是在纽约，就是不在台湾。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六月，纽约的六月其实不算是夏天，只是可能还是18度这种有点偏冷的温度。然后我就是有一天睡在那个我的床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就在喝东西醒来。然后我喝着喝着，我就想说，我流鼻水了吗？ 然后我就坐起来，我坐起来了以后，那个鼻子就像是水龙头一样哗啦哗啦的一直流下，我想说哇，这鼻水也太猛烈了吧。然后我就去厕所，才发现哎，我在流鼻血。嗯，然后这第一次真是让我非常的惊吓，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台湾从来没有流过鼻血。嗯，而且这个礼物发送的情况非常的猛烈，大放送，它就是像水龙头一样的流不停，然后我就非常的惊慌。那时候我想到的那个止血方式，小时候好像保健课的时候有教过，就是说压着对鼻子，然后往后仰45度，然后进直接加止血法等它停。嗯，然后但是我往后仰的时候就发现天哪，那个喝水的量就是喝到我自己都有点被呛到。哦，我想说这样子止血刚丢。嗯，然后我就往前倾，就是我就让那个礼物就直接流出来在我的那个洗手台上面。嗯，然后它就会就是泼洒的非常美，就像是一个那个
油水墨画，
水墨画，但是它的颜料用的是红色的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想说哎，那赶快上网查一下，就是还有什么止鼻血的方式。所以我当下就是找到家里的冰块，然后就敷在我的那个鼻子上面。嗯，然后就想说哇，真是太扯了，流成这样。然后当我那一波的鼻血止住了以后，它大概就是流了半小时或一小时，可能是第一次我就是不太会处理这个情况。嗯，然后我就想说哇，真是吓死人了，然后我再回去睡觉。然后再回去睡觉的时候我又再喝，
继续喝
、嗯，然后醒来了以后想说怎么还流，然后我又继续又重复我刚刚的又冰块，然后就是止住了以后，我就想说嗯，这样子不对。那因为那个礼拜六我们是要上班的。嗯，然后我就想说赶快先跟公司请假，跟他说哎，欸，我今天身体有点不适这样子。然后耳鼻喉科是早上9点才开，所以9点耳鼻喉科一开的时候我就马上去报到，然后就说啊，医生我真的流鼻血了什么这之类的，讲得很紧张这样。嗯，然后医生就说哎，欸，可是你没有流鼻血的状态我看不出来你哪里出血。嗯，所以你要不要回去做一下，然后等你在发病的时候你再过来。嗯，然后所以当我就是它蛮周期性的，就是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会流一次。嗯，然后我在自己流的时候就是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去把它止住。所以就是感觉哎，欸，它就是一直流不停，然后就很忙乱这样子。然后我去到那个诊所给他看说我正在流鼻血的时候，他就说啊，你这个出血量太大了，我根本看不到哪里在流血，那我先帮你止住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原来流鼻血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在流的时候看不到，然后就是那你不流的时候你又说你不晓得我哪里出血。嗯，然后我就这个非常挣扎的这个状态就这样过了一天。然后我就都在办公室这边等着，我那个流鼻血就要马上冲去耳鼻喉科的部分。然后我同事就说拜托你这就是生病了，你干嘛不回家休息呀？啊，嗯，在这边让我们就是办公室看了烦心。嗯，然后但是因为
等一下我突然有个好奇，所以美国人也是把耳鼻喉归为同对为一科吗？
对，就是要，哦，很感谢的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是在中国城。哦，所以在 Chinatown 大家就是第一时间都会介绍说哎，欸，认识的鼻科在哪里。嗯，
是华人吗？
对，是华人。哦，而且是个台湾人医生。 哦， 哦， okay， okay， 所以我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是像台湾一样的环境。嗯，然后可能他就是设备没有台湾那么好。嗯，然后所以我就是看了这个鼻科医生以后，他就觉得说啊，一整天就这样子陪我折腾了这样子不行。然后他就帮我介绍去一个血液科医生。嗯，然后血液科医生他就会去做抽血啊什么其他的检验这样子。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被转诊，然后我就想说，嗯，他们还会有一个什么家庭医生制度，我根本就搞不懂。哦，然后但是反正那个血液科医生他就是人也蛮好心的，就是 也不管那些程序，反正这个病人就是急症嘛。嗯，因为流不停的这个鼻血就会知道说哦，情况真的很紧急，那他们就会先帮我做检查跟医治。然后这个第一年的情况啊，就是稀里呼噜就到了第七天耶。欸，然后我这
七天连续七天就一直流一直流
不眠不休。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在喝我自己的鼻血，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我就是在办公室蹭我同事，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爸妈 在纽约陪我、哦、然后所以我不忍心在家里就是让他们看到我就是每一两个小时就要流一次鼻血、嗯、然后那时候我同事就说求我回家的时候就说拜托你们只是分摊白天的部分、嗯、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在这边流鼻血然后耳鼻喉科也在隔壁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是我爸妈要看着我流鼻血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嗯、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真的觉得我的生命的蜡烛燃烧到了尽头我都觉得我要客死异乡了然后我对我爸妈就是也都非常的无力这样子、
欸、我只是好奇齁、啊嗯、他到底那个血液科做什么事情他给你什么药啊
他没有给药他就是抽血、哦、然后
他说我流流还流不够你还要再抽
没错他抽血
所以不能鼻血直接拿来化验对
对不行哦这个血真的很珍贵他们还要抽我
OK
而且抽了不少然后他们就是去检查、嗯、那最主要的检查就是凝血功能、他就说你凝血功能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你还是异于常人的好、嗯、就是你连轻微的碰到你的血管都不会凹车都不会受伤的、嗯、那像你这样子这么健康的人怎么会流血流成这样然后因为长达半小时或一小时就是为什么不停他们都觉得很怀疑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在
问你啊问我奇怪
所以那个血液科医生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那连你们就是这种鼻科专家或者是血液科专家、嗯、而且那个血液科专家的名片上面他印的是癌症专家、嗯、然后我那时候都想说天哪我才35岁、嗯、年纪也还算轻轻的我
所以他还没有怀疑有肿瘤
没有因为西医他也会帮我安排当场就去做了 CT scan 跟 MRI、嗯嗯、所以这两种其实我都已经做过、嗯、然后就是也排除了肿瘤然后甚至我自己还自我怀疑说6月发病嘛、嗯、然后4月的时候我去夏威夷潜水所以这是我带了什么寄生虫然后躲在我自己的鼻子里面
哎、嗯欸、真的
这还蛮
吓的、欸、好像会自己常常自己吓自己
会然后就是孵大成人了以后他要吸我的血然后就是可以长成成虫要繁衍下一代然后我就跟我的医生讲这件事情他说拜托我们全部都照过了没有这种东西在你的鼻子或者是在你的脑里面
你自己是外星人
你自己在演科幻片就对了
就是任何的可能性我都想了、嗯、然后也跟医生讨论、嗯、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很无解只能放任着我、嗯、就是不分日夜的得到这个礼物
所以7天之后
七天然后整个人就是我都觉得好像就是变成人干那个蜡烛已经剩下那个烛芯就是整个蜡烛的部分都已经消失了
真的会非常虚弱吧
而且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嗯、然后在第七天晚上的时候我妈就抱着我痛哭、嗯、她就说、嗯、天哪、啊、女儿我们来美国看你不希望看到你就是病得那么严重、嗯、因为他们5月才来、嗯、然后我6月底就发病这样、嗯、但是我也真的很感恩他们那时候陪在我身边就是的确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就是给予很大的帮助因为当在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其实我人就是要在厕所这个定点、嗯、我不能够自己移动因为他就是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是要留到他开心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他才可以止住、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说你不是上网很厉害吗你为什么不上网找一些偏方可以帮你止血呢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因为我一直都是相信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上网去找什么样的偏方、嗯、然后妈妈一讲了以后就想说好吧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来试试看好了、嗯、然后人在国外我就是撇除了一些我觉得比较不可能的方式像比如说有青壳鸭蛋啊或者是井底水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中药材这种我就觉得
现在去哪里找井底水啦
对然后我就觉得
先从藻井开始
对这也太缓不济急了吧我都已经
要问青蛙
对第七天我都已经生命的尽头燃烧到了那个蜡烛都已经烧光
了可能找天堂水稍微快一点
没
错真的有人写这个偏方啊
真的有因为那时候妈妈就讲了嘛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流鼻血偏方然后只要是看什么能够止血的方式、哦、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是我可以用的就是他是说 说大蒜敷脚底、嗯、然后所以妈妈知道这个偏方了以后，她就立刻咚咚咚咚咚就是切了十几颗的大蒜然后就是用保鲜膜就是把我两只脚都是缠缠的封住、嗯、然后那天晚上十点我就去睡觉了、嗯、然后大概睡到凌晨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妈呀我的脚好烫哦、嗯、
因为它是那个热很热很热的一种
食物，而且是剁碎的，所以
对被灼伤的感觉、嗯、然后我就要起身去把那个我的脚保鲜膜缠住的那个地方拿掉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股很强烈的呕心呕吐的感觉、嗯、然后那个冲动来得很突然，以至于我根本还来不及走到厕所，然后我就是连滚带爬，因为我脚底还有那个大蒜包保鲜膜
有点难走路就对
对，然后我冲到厕所的时候就然后非常大冲力非常大的就是我就是对、嗯、我吐什么就是呕血、嗯、然后那个血就像是那个鸭血冻还是什么就是成块的，然后喷了我整个墙壁地板，然后我就是反应之强烈，所以我后来就是抱着马桶，那时候凌晨一点我妈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她就要走过来看我的情况、嗯、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人非常虚弱，因为我抱在马桶那边，但是我就用我的脚尽力的伸直然后抵住了那个门不让我妈开门进 来、啊、然后我就说妈现在这个厕所里面非常可怕你不要走进来，因为墙壁跟地板到处都是很像凶案现场发生的情况、嗯嗯、然后我妈就在外面哭说你是我女儿啊，这时候我不进来看你我们还能够怎么办呢，
那可能当下可能觉得你会挂掉、欸、
对、嗯、就是我自己却有不一样的心情、欸嗯、就是当我这么猛烈的吐完，你知道那个吐的力道之大，就是我们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他看到你一直不断的出血，他其实会帮你塞止血的东西在你的鼻管里面、嗯嗯、他可能会塞比如说止血棉条啊，或者是塞纱布，就是只要就是也是直接加压止血法的这个概念、嗯、然后但是他塞住了以后并不代表我不流，只是我不流出来、嗯、我只是一直吞下去
吞、嗯、
对，后来我才知道人体会对这个自己鲜血的反应会多么的激烈，就是其实这七天来我就是会一直小幅度的呕血或者是血便、嗯、然后那个血便它其实也都是用喷射的那种，它不是平缓的出来、嗯、就是整个身体都会非常不舒服的反应、
嗯、它就是要出来啦，
它就是要出来、嗯嗯、然后在敷完大蒜就是这个第七天的第七夜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有一个人三魂七魄都回来的感觉，非常的神清气爽，然后我的那个呕吐的冲力就是把我鼻塞就是让我
全部冲开，
对，那个棉片整个就是冲出来，然后我胃里的东西也一次倒光，然后我就觉得突然就是整个人
羽化成仙，
对，
闪闪发亮的感觉，
我那时候真的这么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大蒜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吐完以后我觉得好非常多、嗯、然后整个人就是脑袋也都变得很清楚了这样、嗯、然后就说好那你赶快去睡觉，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嗯、然后我那一天晚上睡得非常好，就是完全都没有在就是真的礼物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抛诸我脑后、嗯、我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而且那时候不晓得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了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嗯， 嗯，然后隔天早上到了那个展览一新的厕所，妈妈就是半夜就帮我把厕所就是又擦得全白，完全看不出来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九点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的耳鼻喉科跟他分享我这个新发现，我就说医生我好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上网查一个偏方是大蒜敷脚底、嗯、那以后如果你遇到这样子难解
可以告诉别的病人，
对、嗯、你一定要救他们，告诉他们说回去大蒜敷脚底就好了、嗯、想不到我的那个热脸居然就是碰到了我医生的冷屁股，他就说什么大蒜我从来都不觉得食物有办法就是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他是西医，
对、
啊、对、嗯，
他就说应该只是刚好而已、嗯、然后但是我就用实际的行动证明说哎、欸，我真的好了，因为我就后来就不去看他了然后那个好的感觉他不是马上好，因为我之前讲过说我就是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会流一次、嗯、然后但是等我敷了这个大蒜了以后我变成 间距拉长了，就是七八小时流一次、或者是十一十二个小时才流一次。那流的量呢，它从原本就是用喷射的，然后我可能要花个半小时来止血，然后变成它是涓涓细流、然后到就是它在流的时候其实三十秒我就可以跟他 say goodbye， 那个就像是人家电影在演的流鼻血那样，就是大概三十秒就结束、然后所以这个骑程拉长了以后，就可以确信说太好了，这个怪病终于离开我了、结束了以后呢，我就立刻跟台北说，就是啊，我这个身体不行啊，我想要回台北工作了、国外这个环境太险恶不适合我、但是那时候台北他就跟我说，哎呦，你真的想太多了啦，这就是水土不服嘛，偶发的一次，那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你就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子、然后我的确也不疑有他、因为我这个三十五年来就是活得活跳跳，而且我朋友都笑称说我的细胞还可以拿来研究致癌症，就是我的确就是一个像我们第一集讲的头贴，我就是走壮妞路线这样子。
而且你觉得你已经找到解方了，所以你就没有那么怕、
而且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偶发事件、然后我就是稀里呼噜又快乐的过了我的第一年、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的礼拜六的早上六点，
那时候你有期待他来吗？还是他就是你以为
他完全忘，你完全忘记这件事、
你觉得这个只是偶发而已，
那真的就是一个偶发事件而已。
okay， 好，所以第二年的礼拜六月的礼拜六的六点，好六六，
让我觉得
六六看起来没有很大顺哦。
没有，这个六六六是撒旦的代表，没有啦。
OK，
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工作，其实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就是比如说，我第一年发病的时候，我早上要去一个颁奖典礼，我下午要去一个观光旅游节的开幕仪式、但是我在第二年的礼拜六一模一样，
同一天的行一样的行程，
一样的行程，我礼拜五还在跟他约我早上几点去颁奖典礼，我下午几点去开幕式，
我要头皮发麻，
真的我觉得超可怕。
你是对观光旅游过敏？
我不知道。
我们终于
他对礼拜六过敏。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可怕的感觉，那两个主办单位他一整年就是看我活跳跳、然后但是我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跟他说我突然身体不适不去，礼拜五还约好行程，结果礼拜六的一早我又
跟他说身体不适不去，
而且是去年一样的病。
那个单位一定会很记恨你啊。对，你这个单位的那个这个副主管怎么回事？
他就想说哎、我整年看你都好好的，然后你每年要来参加我这个年度盛会，怎么会就这样？然后我那个第二年发病真是不得了，我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当然鼻科我还是有去看，因为我想要让他们就是给我一个交代。然后但是我自己同时，我就是早上的时候我就吃大蒜荷包蛋，就是大蒜切碎然后煮荷包蛋。中午
大蒜荷包蛋我没试过、但是姜就是油啊，麻油荷包蛋油，所以有大蒜荷包蛋这回事。
就是大蒜就是我的好朋友，救命仙丹的状态。然后中午十二点要喝香菇空心菜汤，因为香菇空心菜汤
这是第二年才试，
这也都是第一年的偏方系列、
第一年有试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香菇空心菜汤因为好像是因为很寒的关系、所以它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喝，其他时候喝就会太寒反而伤身这样子、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大蒜敷脚底、而且大蒜敷脚底我就是用一整年的时间去研究它，原来并不是像妈妈一样就是十几颗然后保鲜膜缠在我的整个脚底。它其实只要就是大蒜对半然后敷在脚底的涌泉穴、如果你是左边的鼻孔不舒服你就敷右脚，右边的鼻孔不舒服就敷左脚、
中医有讲交叉的这个
对的这个观念、然后但是我个人就是比较保守性格，所以我就是两脚都敷、以免就是它有一些什么差池或散失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第一年的经验这个七天七夜的折磨之后，第二年我只留了两天就止住了，
变成二，
没错，
进步了五天。
而且就是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绝望，因为第一年这个生命蜡烛燃烧到尽头的感觉真是太可怕了。不过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有个小胜利的时候，我又去看了我那个血液科兼癌症专家的这个医生、他就说你怎么又贫血啦？ 我说对啊，啊我就又流鼻血，所以我就又贫血啦，所以才让我发现说也许第一年的我的身体状态假装是80分或90分好了，经过一整年的修复也许我才到60分，但是第二年的这个礼物呢又让我的身体从60分变成40分。所以即使花了一整年的修复，让我就是感觉就是说啊，还是非常的疲累啊，然后无法那个好好的振作，然后所以这件事情我就有办法又跟台北讲说，这不是偶发事件，连续两年同样的时间我就是发病了。然后台北就说好，所以我就是在第三年的一月回台湾了。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病就是在国外才会发作的，果不其然，第三年的六月我就是平平安安的度过，更让我坚定说啊，这个病就是在国外才会发作，所以我这个公司如果要一直派人出去的话，我也许要赶快换一个工作，就是留在台湾长期做打算这样子。然后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得意忘形的部分我就觉得
你已经彻底的跟他挥别了，
真的，
因为老天爷不给你礼物你当然就会得意忘形，
没错
我充分了解这种状况
然后我就在五月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重要的另外一半出现了，五月的时候就是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去日本的小旅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去东京、日光跟鬼怒川泡温泉，因为这种接近大自然跟泡温泉都是我的最爱这样子，虽然是他的庆生之旅，但是都是排我喜欢的行程然后结果我们就在日本，在日光玩的时候的早上七点，五月的早上七点，我们在讨论说等一下早餐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就又得到礼物了，我们就在
老天爷又出现给礼物。
对、okay ，我们在讲话的当下，然后那个礼物就一直掉在榻榻米的地上。
天哪、
啊！然后阿法他第一次看到，因为他只知道、他没有陪我在纽约嘛，然后他只知道我在国外会发这个病，然后我会形容这个病给他听。但是在日本的那一次，他是亲眼看到这个水龙头就哗啦哗啦的一直流下来，然后我就马上移驾到厕所的洗手台，然后就想说接好。接满，然后他呢这个 SOP 就是马上去跟旅馆要冰块，然后跟他跟日本人要大蒜，他虽然不会讲日文的大蒜，但是他就马上上网查，因为他知道大蒜对我的重要性然后但是日本人就会觉得说你跟我要大蒜干嘛、我给你冰块就算了，他叫他自己去外面的市场买、然后所以我就只能用冰块先冰敷，然后要等到外面的市场十点开门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帮我买大蒜。然后我们为此还就是延后 check out 这个旅馆，因为买了大蒜了以后他还要想说怎么帮我剁成泥、然后这个就是生活智慧王，就是他就想说哎、到底旅馆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来当刀子切的，所以他就用那个杯子的杯缘去切大蒜、然后帮我就是缠在我的脚底，然后可能大部分
用什么缠啊，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第一次
袜子，
对，就是他有去买那个金色的小护士跟买胶布、纱布才有办法缠在我的脚上、
他要去买工具就对，不是去买大蒜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好
这个是一个
东市买骏马，
没错很急忙，然后丢我一个人在旅馆，然后默默的承受跟礼物相处、
他也是一个人去买大蒜跟那
些器具、对没错，而且又在国外这个语言不熟的地方，对对对，然后大概就要敷个半小时或一小时，如果可以我都会敷两三小时，就是我的脚烫到不行或者是已经要极尽起水泡的这个地步我才会肯离开大蒜、就是让大蒜离开我脚底，但是因为在就是在外面然后又被逼着一直要缺靠，所以没办法、然后我就只好就是捂着我的鼻子，然后我们就是拖着行李就是要走去我们在 Google Map 上找到最近的医院。这时候我就要说日本人真的人好好心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鼻血是一阵一阵的嘛，它不会一直流，它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会知道说哦，我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赶快移动。然后我在走的时候就遇到礼物派送的时候，所以我就 蹲在路边的水沟，我想说反正就是半小时，等这一波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赶路这样、嗯、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好心的夫妇，他们就是开车看到我们蹲在路边，然后好像很手足无措的样子、嗯、然后就把我那个一大叠的卫生纸打开来，他看到我在流鼻血，然后他二话不说就帮我们把行李都搬到他的后车厢、欸嗯、然后把我们安置在他的车上了以后，而且我还坐副驾驶座、嗯、他老婆是坐后面、嗯、他就问我们说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指 Google Map 上我们要去的这个医院、哦、然后他就立刻开车送我们去。那当然我们的日文都没有办法好到沟通到这种地步，但是只要一讲到台湾人他们就会讲到311，然后就会对台湾人非常敬仰，然后跟一直道谢，我想说拜托现在这个情况是我要向你们说谢谢吧、嗯、你不要再因为311的事情感谢我们
好可爱哦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在日本的这个乡下地方的人情味之浓厚、嗯、也许我就是路死在东京街头都不会有人理我，但是在日光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小地方。然后我到了那个诊所了以后，小姐大概护士有四个看到我，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给了我一个铁盆让我接我的那个礼物，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在我身边一直跑来跑去慌忙，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用英文跟我沟通、嗯、然后但是隐约之中我知道他们帮我找了另外一个医生要坐计程车去、哦、然后我只是问说 how far、嗯、how much、嗯、他们都听不懂都回答不了，然后我就坐上了那个他们帮我叫的计程车，然后我不晓得要被载去哪里卖掉、嗯、但是我就觉得反正应该就
是要卖血吗？
对，就是应该是要帮我治我的鼻血吧、
okay.
然后我就被载到了一个鼻科专门的地方、嗯、然后那个鼻科医生是可以用英文沟通的、嗯、他还问我们说啊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一听到我们是台湾来了以后噔噔、嗯、这个态度之明显改变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然后医生好像
感谢中华民国政府、欸、
真的他就是有那个因应之道，就是他马上穿了那个就是手术外科袍吧，我身上也穿了、嗯、然后因为他在帮我塞我的鼻子的时候，因为鼻科的那个 SOP 就是这样、嗯、当看到某个伤口正在出血的时候就是直接加压止血法、嗯、所以他就塞了很多纱布在我的鼻子里面、嗯、然后他边塞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往后仰就会呛到、嗯嗯、所以我咳血咳到他的包括下巴哦、嗯、好险他有戴口罩，就是下巴跟他整身就是咳血咳得他哪里都是，但是医生人还是非常 nice 的，就是帮我努力把纱布塞进我的鼻子里，因为那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痛。然后都完工了以后他就说哎、欸，那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我想说、欸、因为我们是观光客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观光旅游的行程，他就说好吧现在先塞住，你先观察你流血的情况，然后我们明天再来拆纱布。然后所以离开了那个医院了以后我就想说反正明天会还会来，就是我们的健保其实是有海外给付的，但是你一定要跟医生拿到医生诊断证明书跟收据、嗯、那这个部分是有海外给付，我就想说哎、欸，那明天我来的时候再补就好了。然后我们继续就去走了观光客的行程，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泡温泉行程，然后在那个温泉乡完全无心泡温泉，因为我就是瘫软在那个饭店拉比等三点 check in， 然后我还问他说欸可不可以早点进去，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就是客人，就是哪里都不去一直躺在我们大厅的沙发上这样子然后就是阿法他其实也很担心我的身体，他就说我们要不要立刻回东京啊，你确定你这样子的身体还可以
走行程？
对、嗯、但是因为这个是我跟这个礼物第三次的见面，这是第四年，然后我就想说他其实就是有周期性的，而且我这个病就是不痛不痒啊、嗯、我会被困扰的就只有他流鼻
血
就是
比较虚弱，
对，礼物正在派发的那个当下、我是不能移动，但是我自己知道这当中我可能有一两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或者是如果我敷大蒜有起效用他的那个时间我可能有七八个小时自由活动的时间、嗯、所以我自己评估说啊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都已经花钱出来玩了，就是该走的景点还是得走。然后但是就是阿法他自己去，然后我就是在饭店就是一直卧床休息，然后我们就等着说隔天去看了医生评估了以后我们再回东京打算。殊不知晚上的时候就接到我日本朋友的电话，他就说啊，医生打电话给我啦，紧急联络了，你是写我？我就说哦对啊。然后日本的朋友他就说，医生说他忘记明天休诊了，所以你也不用回去看他、嗯、他说你这个状态应该是可以撑回台湾的时候你再叫台湾的耳鼻喉科帮你处理、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应该不是被退货吧，应该是真的休诊忘记跟我讲吧然后但是所以就是哎、欸，你就知道不用看医生。那我隔天就是还是继续走那个世界遗迹的这个行程的时候，我真的无心观看，因为在那个一堆纱布当中啊，其中有一条纱布它已经掉在我的那个口腔后侧、啊、所以它就一直碰到我的，
摩擦你的、那個、
对舌根，然后会让我一直想要作呕、嗯、然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真的是立马就想要坐最快的车就是回东京看耳鼻喉科把它弄掉、嗯、然后但是面对这个已经安排好的行程，然后又有世界遗迹的这个行程，然后阿法就是不舍得我这么痛苦，因为每隔半小时我都要作呕一次，然后就是很痛苦，因为你没有办法畅快的呼吸、嗯、他塞了一堆纱布也不代表说我的礼物已经停止了，我只是自己默默的在喝这个血、嗯、所以整个身体状态都非常的不好。然后我真的觉得真爱实在是太无敌了，阿法他就说既然你那么痛苦，他就用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看我的口腔、嗯、说我有看到那一条纱布耶、欸嗯、还是我帮你拿出来、
徒手拿纱布吗？
他就徒手拿纱布，我们就在一个全家便利商店的外面，那个外面还有一堆日本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是坐在那边喝茶聊天的时候就是他就企图用手伸进去我的口腔里面、因为很深，所以试了很多次，然后我每次都因为那个很强烈的作呕反应、嗯、对，就
是这样拉会有点危险吧，
对，但是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嗯、然后就是他就是多次尝试了以后他真的拉出了一条，而且那一条纱布还就是牵了长长的一条就是血丝在后面、嗯、然后我没有看阿法的表情，但是我就是注意到旁边日本老先生老太太的表情、嗯、
睁大眼睛，
对他们就觉得说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魔术，
怎么从嘴巴里面拿出了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拿出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又可以大口呼吸的时候，我真的是人生畅快到一个不行，因为就完全不急着回东京了、嗯、因为我回东京看的鼻科也只是想要把那一条
拿
出来而已，
对，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日光的这个旅程，然后我们回到了东京，还跟东京的朋友继续讲说我在日光就是遇到的这些就是神奇的冒险故事、嗯、然后接着他就说好了，那你就这样子快回台湾吧。
所以还在留吗？
那时候应该也是直接加直接发，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两三天就结束了、哦、所以当我回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停了、嗯、然后回台湾的时候给那个耳鼻喉科看的时候啊，他帮我拿出那个纱布，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他就说天哪，你当时到底发生了多严重的事情，就是一般来讲医生会放的是棉条、嗯嗯、然后是比较温和性的，他说除非是很严重的情况才会用到纱布这么硬那么粗的这个质感去塞那么脆弱的鼻管、嗯嗯、他就说你一定是发生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塞成这样之绵密，如果不喷那个麻醉他是没有办法继续帮我把最深处的、啊、当他以为拿完了以后他就是要用内视镜的时候，他发现天哪，怎么最里面都还有，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这日本的医生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整个小小的鼻管就塞了八条纱布，
天
哪、啊、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已经过了发病期，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具体的看得出什么、嗯、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我的鼻腔就是很严重的受损，因为纱布是一个就是蛮强劲蛮激烈的手法这样子，
所以这是在台湾的
第
一个医生、
這個、第一次看诊，
对、
哦、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吧，就是我本来以为要挥别他了，想不到他就是还给我来这一招。这个病果然就是国外才会发生的，因为前两次在纽约，第三次在日本，更艰深了我，就是绝对不能离开宝岛台湾。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到六月我居然又流鼻血了。哦，然后我就想说，天哪，
一年两次了。
对，这个病不是只有在国外才会发生吗？为什么我现在连在温暖的台湾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真的让我打击很大。然后因为离家近嘛，我就立刻又去上次日本诊，就是我从日本回来的那个耳鼻喉科给他看。然后医生他那时候就是在看我的出血点啊，他就说你齁，这个出血点非常的后侧，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流鼻血，我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去台大急诊。然后我就说哎，可是我就是我觉得这个鼻血因为已经是第四年的第四次，我觉得我跟他还有一些熟悉，对，应该是我自己都还可以控制的范围。他说我觉得你的出血点是真的很后侧，那你知道它是在颈动脉的旁边，我怕你血管扩张，如果你的颈动脉都一起撑不住的话，它真的会后果不堪想象，
生命危险的意思。
对，所以他说你现在也不要回家收拾什么行李的，你给我一出这个门就立刻马上去急诊室。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跟阿法就乖乖的听着他的话，然后就是到了急诊室报道。这是阿法这几年来第一次陪我去急诊室，但是也是最后一次陪我去急诊室。因为在急诊室的时候，我就是一样继续礼物大放送，然后医生的 SOP 绝对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要你往后仰，然后他可以塞东西在里面，直接加止血法。即使我说我觉得就是塞了我会不舒服，而且塞了他还是持续会流，但是医生就是不理不理。然后我就在那个急诊室跟医生缠斗了两个小时。一来是他帮我
坚持 不给他塞吗？
不是，是他要帮我看出血点在哪里。然后他帮我看出血点在哪里的时候，我人要往后仰，我往后仰我就喝到我的鼻血，然后我
就
会对我就会咳出来。然后因为人在激动的时候，你其实血压升高，你的血会流得更快，所以他就会一直安慰你说深呼吸，然后
放轻松，
对，让你的血流慢一点。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拿了很多的器具一直在弄我的鼻子，我就是没有办法，
更紧张啊，
而且就是会有一种想要防卫或者是抗拒的感觉。然后阿法就像一个呆子一样站在那个急诊室的旁边看医生，就是跟我缠斗了两小时。然后我拿到了一个医院的呕吐袋，那个呕吐袋就是都已经装到一公升多，就是我自己不断的那个派送的
装了一公升多，
对。然后跟那个比如说我自己呕吐出来的东西，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到凌晨一点的时候，我是在医院的急诊室留观，然后我就跟阿法说反正现在医生会看我，然后我该塞的也都塞满了，就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你就回家准备明天上班。然后阿法他就是当然也只能回家。然后我自己躺在那个医院急诊室留观的时候，我就觉得欸，其实自己一个人真的是蛮不方便的，因为我要去那个呕血或者是血便的反应都是很激烈，所以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要马上去厕所。然后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个留观的病床有一个扶手，它其实是闸门，那个闸门好像病人自己没办法把它拿下来，
要从旁边，
对，然后就一直有人帮我把闸门关起来，所以我每次要冲出去，对，我每次要冲出去的时候，我都是要等有人经过的时候，所以那个晚上我都没有办法睡，因为我一直在注意有没有人经过，赶快把我放出去。然后在这个留观床的旁边啊，有一个大姐跟一个先生，我不确定他们的关系是夫妇还是情侣，然后但是那个先生人真的就很好，他每隔一小时就会去看那个大姐，所以连带的他也就顺便看了我，就比如说
顺便帮你这样子，
对，是他把我把闸门关起来，也是他就是我说哎，先生抱歉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吗，他就帮我开闸门，然后就是每一小时我就是
驯兽师嘛，
对 对, 對，
那个我现在要出来喝水。
然后我就要很快的冲去厕所，因为那个呕血跟血便都是非常的猛烈的反应这样子。然后在流观中啊，就是 半梦半醒之间，我也听到那个大哥跟大姐在讲话的内容。那个大姐好像是因为中风在家里跌倒，所以她才会在那边。然后她就一直跟大哥说，她就是看到过去的亲人来接她啦，牛头马面都已经出现啦，然后就是等着要接他走，所以他离不开了。然后那个大哥就跟他说，哎，你不要瞎说，那都只是你乱看到的，我明明就是刚刚才跟医生谈过，医生说明天一早就可以接你出去了，所以那些东西都只是你的幻想，你不要再看。然后他就在我们的隔壁床嘛，我们就在同一个走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就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念经了，我就一直，
因为他这样说，你自己也会害怕。
对，然后就是
你也看到，
对，没有
来的时候接错人，
对，没错，立刻了解我。
哎，要那个是旁边那
真的
，OK，
姓女圣女某某某，就是现在因为什么事情在这个地方，
你该走了。
对，请你们不要接错人。如果真的有怎么样，是旁边的大姐，不是我。我
就这样说就对了。
我真的姓女某某某，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心里面念经，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赶快，就是六点一到了以后，捷运第一班车，我就立刻 check out 出去，立刻回家
生还。
因为你觉得牛头马面还在旁边就对了。
对，然后后来那一年的那第四年是我最积极求医的，因为就是你在台湾就是有丰富的医生资源嘛，所以那时候
双重打击之下，
对，
而且那时候是算是你在台湾第一次发病，
没错，然后所以不管中西医什么我都一起来，那西医的部分一定会先看，然后西医他就是我还找了那个鼻科的专家，就是对这个鼻窦鼻腔非常了解的，然后那个西医他就说，哎，你就是鼻子过敏的过敏儿啊。我就说，哎，可是我从小到大我好像不觉得鼻子有困扰过我什么。他说你就是黑眼圈，黑眼圈的人就是鼻子过敏的人，而且你这个就是鼻中隔歪曲啊，而且我看你吼这整个鼻道都糜烂成这样，你吼就是很用力的去挖。
什么叫鼻道糜烂？哦，我知道了，他说你挖鼻孔，
对，然后或者是说很用力的擤鼻涕啊，或者是虐待我的鼻子，你就是对他不好他就会这样子回馈你。然后我就想说
这是一种因果报应说的概念吗？
对，然后他就说是我自己挖的时候，我就说，欸，可是医生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在国外，然后我半夜四点的时候喝我的鼻血醒来的，那我半夜会自己挖鼻子吗？他说会啊，半夜你就会有一些无意识的动作啊，你把你自己挖到鼻血了你不知道。他说哦，是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欸，之前明明那个耳鼻喉科他就说我出血点很后侧，是在颈动脉的隔壁。那我是一个什么慈禧太后不是会戴那个小指尖尖的那个，我想说我的指甲有尖到可以抠到我的颈动脉旁边，让我自己大量出血成这样，我是什么样的 SN 倾向要大量出血成这样。所以那个医生，
这是第一个医生吗？
对，
台湾的第一个医生，
就是，对，然后我就想说
第一个名医，
对，然后他这样子他非常的确定是我造成我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原来所有鼻子过敏的人都会流鼻血，这也太可怜了。
欸，一开始生病的时候通常就是立马去看西医吧，我是这样子啦，
是
就是我先去看西医，
一定会，
然后一个好几年好像都没有用，或者是突然又病发的很严重，那很严重然后又很长期的那种病，你就自然而然就想要去看中医，你是这样吗？
但是对我而言，因为我第一二年就是在纽约，然后我就是看西医，然后那时候有好强烈的渴望，我好想去看中医，就是赶快知道我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到第四年我这个在台湾发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太好了，台湾就是资源很多，所以我就是不管什么就是西医中医我全部都要
一
起
来，
不要把那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因为一砸烂了以后就是我什么都没了这样子。
所以你没有先后顺序，
没有
一起来就对了，
同时，而且我去的那个西医一定就是中医就是上网查嘛，看谁比较有名，他就是早上七点的时候要去排队，然后你八点才能够看诊，然后他就是针灸的那种中医，然后 阿法就说很像是战地医院，因为他不是病人一个一个进去诊间给医生针灸、嗯、而是病人就是在整个诊间坐了一排了以后，然后医生就是这个针完了以后他就换一个二号就在他旁边继续针，然后三号就是大家都是毗邻而坐的、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针灸的感觉真的很舒服，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搭配推拿、嗯、然后就这个部分，而且这个中医也是我换过大概第二个还第三个中医，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很需要缘分，就是他愿意听你讲你的病情，然后他愿意就是陪你面对这一切，
所以你的缘分是网络流量声量来决定，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你是查网络上面的名医，
没错没错、
哦、这就是九十岁老中医吗？
没有、
哦、还不是
他还没上场
、哦、好好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试针灸然后跟这个推拿，然后结果他是没有讲我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反正先看个中医再说，然后那时候西医他其实也有在看，但是这个就是同时在检查的时候其实蛮容易无疾而终的，就是第四年是我最积极在求医的时候，就是北部的各大医院我一定都去看过、嗯、那我去看西医的时候除了是看鼻科一定会看嘛，然后我还去看血液肿瘤科，然后就是确定说哎，血液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三个我还去看了妇科、嗯、为什么去看妇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礼物它都是跟我的月经期间相关的、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年我是月经刚结束的第二天然后我就得到这个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才刚失血完然后现在又要大量的出血、嗯、也太伤身了吧，
两边一起来这样，
没错。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是早上先得到礼物，然后我下午月经就来了、嗯、然后那时候我陷入了一个挣扎，就是人家说啊，你这个流鼻血就是因为身体太燥热了，你赶快喝冰椰子汁、嗯、然后但是我的难处是我上面要止血，但是我下面要温热的让它继续畅快的流、嗯、所以我每年都遇到这个上下两边的冲突、嗯、所以第四年的五月跟六月都是差不多的情况，才会让我特别连接到说哎，会不会是妇科有问题，但是我跑了大医院的妇科以后他就说你这个哈比较有可能的是子宫内膜异位，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异位的话你就是每个月都会流鼻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年只流一次鼻血的人、嗯、所以你这个不是，他们甚至也不愿意多看我就让我拜拜了。然后我之后就是也去看了那个新陈代谢科跟内分泌科，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是跟我的荷尔蒙啊还是什么有关系，然后但是他们也检查不出一个什么直接的病因。最后我就被介绍了肾脏科，我想说、啊、嗯，我这个鼻子跟肾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是谁跟你讲说是中医讲的吗？还是你自己又查网络声量？
就是我有一个护理师朋友，他非常关心我的身体、哦、okay, 然后他帮我介绍的 okay, 然后也是他教我说怎么去应付这些西医、嗯、因为每次我在描述我的这个礼物派送情形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不具体，或者是说我给他看照片、嗯、他们也觉得很无感、嗯、然后所以这个护理师他就跟我说你就是用杯子把它接下来，然后记录你每一次流多少、嗯、跟累计你、嗯、
量化你所有的症状，
没错
对、嗯、他真的非常厉害，西医就是量化，
对。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我就得到了一个随行杯的概念，只要我在礼物期间呢我就是带着我的杯子，然后只要每一小时发病的时候我就把它累积起来，那接下来的这个量的确就是很惊人，因为一次大概都是200-250，就是是一个那个两米杯大小，然后如果我一天流个4-5次那就很容易就是超过1000，或者是上次我在某个医院的急诊室我就是用那个呕吐袋就接了1公升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才惊觉说天哪你这个出血量也太大了吧。然后所以肾脏科的医生他原来是看贫血的、欸嗯、然后他看了我的那个验血报告了以后他就说哎、欸，你的这个血液里面几乎就已经没有铁在帮你造血了，所以你要赶快打铁剂在你的血管里面、嗯、我还跟他说哎、欸，我都有吃铁剂耶，他说小姐你这个吃都来不及了、嗯、你要赶快把铁打进你的身体里。 然后我很庆幸的是我都还没有接受过输血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啊，还是自己的比较堪用、嗯、那刚大妈就有问到说，哎，你觉得医生跟你讲过最夸张的见解是什么，也是这个肾脏科医生，他人真的非常好，他就说有一种很罕见的疾病啊，就是一般是比如说动脉接静脉，静脉接微血管，但是也有人动脉直接接到微血管，所以造成你的这个微血管会这么大量的止不住、他就说哎、欸，会不会是这个可能，然后但是因为毕竟术业有专攻嘛，他的部分就是帮我治疗贫血的部分、嗯、然后所以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研讨会的机会把所有各科的医生叫过来说哎、欸，你帮我朝这个方向去研究。
我跟你讲，这时候只有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那个职位够高，比方说如果你变成谈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集结各大名医各科通通一起来，
你要不要今年的议员先开始选
对对对，慢慢往上选，只要那一天你就、全国都来帮你看，
有可能是这样、嗯、搞不好就是国外的名医都要来抢着帮我医治、嗯、这样
子。好，我们期待那一天来这样子、嗯、
没有，我这个故事很快就要画下完结篇了，
是是是是是，
你们不要这样子，
好好好好一直鼓励你
是，然后就后来中医西医都看了嘛，然后但是我隔年还是发病了，那我就觉得哎、欸，台湾好处就是中医真的很多，所以我就被介绍了一个90岁的中医，那他是一个
这是第五年吗？
对，他是一个自费中医、嗯、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自费中医感觉很靠谱，因为你都已经90岁了，有什么人生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不过他的确也说他没有看过像我这样子会
有这么多
对周期性流鼻血的病人、嗯、那他给我一个犹如浮木般的见解，他就是说我的体质啊，我是血热体质，就是有点类似血气方刚、嗯、然后因为血很热，所以我葱姜蒜辣那些完全不能吃，那偏偏我就是觉得哎、欸，女生就是要进补啊，所以葱姜蒜辣都是我的最爱，包括麻油鸡跟姜母鸭，他说不不不不不，你千万不能吃这些，然后他就说我是天生体温无法调节的病，然后 又有血热这个体质，但是当我在宝岛台湾一年四季如春或是如夏的时候，我这个病都不会被诱发，但是我刚好到了纽约、嗯、它是日夜就是四季分明、嗯、它分明的程度是夏天可以到达30度，冬天是-20度、嗯、所以这个50度的温差的确是在宝岛台湾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是这个原因、
欸、很有道理耶，
对，
很有道理，
原来我是体温无法调节的问题，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病已经跟我到了第五年了以后，其实说真的就是各家的派别都会出现了，就是包括我还去求神问卜啊，或者是去卜一些乾卦，然后在拜观音的时候，那个观音他就是也是说哦，你这个鼻子的病啊，你就是要去贴三伏贴，然后别的佛祖他可能就说哦，你就是要吃什么竹心水啊，香蕉花啊，或者是雷公根，就是任何神明讲的事情我也都去试了，然后包括我还去了那个
你这已经变成中国民间故事了，
对，我还去了卜乾卦，就是那个去、哦、因为你知道问事是一回事，但卜卦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我丢了那个金钱卦啊，它完全没有卦象，然后那个解卦师说哎、欸，没有卦象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就代表说这个礼物它没有什么要告诉你的事情，所以代表可能是你天生就有的这个疾病的体质，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跟那个90岁的中医讲的不谋而合啊，我就是有这个体温无法调节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考虑搬去新加坡住，就是一年四季温差只有5度
我在台湾我不是就觉得已经蛮好了嘛，但是那个中医的讲法是说你这个体质被诱发了，然后你又没有去解决，所以它就会周而复始的出现，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即使你是自费中医，一个月那么贵的钱老娘跟你拼了，然后我就是吃了一整年，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有再去看一个气功大师、嗯、那个气功大师非常难预约，就是他是要认识的人介绍了以后你交换了 LINE 你才可以去，然后他是半小时要1000块钱，他就会帮你从头到尾的扫描、嗯、然后就是说我所有的气都是集在我的那个头部、哦、然后右边鼻腔，所以才会因为气不通顺了以后才会堵住，然后就是大师帮你疏通疏通，你放心，就是6月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担心这种事情、嗯、然后所以 这个中医，然后再加上这个卜卦，对，然后再加上气功，就是方方面面，我就觉得
感觉已经神功护体。
对，我就觉得说，天哪，太好，我终于找到解答了。我今年就是再也可以就是挥别这个礼物了。嗯、殊不知，一样六月的礼拜六晚上
六点，
没有到六点啦。
OK，
他就是出现了，然后我就觉得。打击好大哦，
真的，完全崩溃，
没错。然后我又只能靠我的大蒜，就是不管你怎么，
大蒜是你好朋友，
大蒜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就有人说，哎、欸，你这是吸血鬼病啊，怎么会要一直喝血，然后会怕大蒜？
而且对，还跟吸血鬼不谋而合、欸，哎、欸，
对啊，
到底
你说这次是还是要多去拜拜？然后刚讲到就是三伏贴的这件事情啊，一般人家都会觉得说，哎、欸，你有鼻子的病，就是要去贴三伏贴，三伏贴。就是在夏天最热的三天，就是冬病要夏天来治、嗯嗯、然后或者是冬天最冷的三天，就是夏病要冬天来治、嗯、我那时候去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小姐她就问我、欸、其实是医生，她就问我说、嗯、你为什么要来贴三伏贴，我说啊，我这个流鼻血的病啊，然后观音叫我来贴三伏贴、嗯、她就说哎、欸，可是你刚又说你去看了中医，你是血热的体质。我说哦，对啊，所以我葱姜蒜辣都不能吃。他说，那你知道三伏贴的作用是什么吗？我说，嗯，不就是治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方式吗？他说，我告诉你哦，三伏贴就是把太阳能板贴在你的背上，在夏天最热的这三天，帮你把热吸好吸满、嗯，让你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去。对抗那个寒冬
哦，
对，然后他就说
哇，他的比喻好、嗯、好传神哦。
对，他就说，那你刚讲了你是血热体质，然后你会又会流鼻血，那你觉得你还要贴这个三伏贴吗、
欸？他是好人哎、欸，
他是哎、欸。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谢谢你的解释，那我知道了。嗯、因为我觉得他人真的很好，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是因为观音说的只是来贴三伏贴、嗯，而不是中医、嗯，
他不能违背，他不能违背神旨这样。
对、嗯、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说神明会说的事情还是量力而为，然后就是你觉得可以做的你就去做，不一定神明说的事情就一定适用你身上。因为我是说真的，礼物这件事情也是很个人见解的，就是我这几年就是有我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他其实碰到你的只有那一个瞬间，他不想要听你讲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我想任何医生都会疯掉、嗯、所以就是第五年的这个九十岁的老医生，他后来就是说真的我们有点不欢而散，就是他就会觉得说我害他误诊了这个病情，他说你这根本不是鼻子的问题，你这个是血液的问题、嗯、然后所以要再花一整年来治疗。然后我想说我都已经给你一年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坦然原本的我根本也没有任何误导你的方式、嗯、那我就是就不想再试这一年了。然后新的一年来讲，我就想说我换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如果我确定他都一定会来，不管我怎么样的相信厉害的中医或者是气功大师他都会来的话，我在第六年我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我在六月的星期六的月经来之前，就是这个三个条件组合的前一天，我就先大蒜敷脚底，因为我不要等你发病了然后我很虚弱了我才大蒜敷脚底，我就先敷，
嗯，预防胜于治疗。
对，但是当然也会有人说，就是你这种想法你一直要他来他就会来如果你不要他来他就不会来啊。可是我这前五年的心情就是我一直被突袭、嗯、就是我在我每次都
根本没有想要他来、啊、
对，而且我每次都对这个医生超级有信心，我就觉得我都找到这么厉害的医生了、嗯、我一定不会再发病了、嗯、但是每年的六月一直被突袭一直被突袭，所以到了第六年了以后，我想说好，如果真的要和平
共处的话，你要转守为攻，
对，我就先给他敷下去。然后果然第六年他还是来了，然后因为我先敷了大蒜了以后，他就只来了一天两次，而且那两次的量真的非常少、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太好了，
进步很多啊，
我找到跟你和平共处的方式了、嗯、
从七天然后每个小时每几个小时就一次变成一天两次而已。
对、嗯、所以第六年真是我一个大 大大的胜利、嗯、然后我就突然内心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是我的饮食习惯的关系，所以我就在第六年流鼻血的当天，我明明就安排了要去吃大餐的行程，但是我就当天立马觉得我就是要吃素、嗯、所以我就在第六年的那一年吃素，然后果然第七年的六月我没有发病耶、欸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嗯欸，那这样子以前的对以前的我是无肉不欢无辣不欢的，但是邪热体质没有办法嘛，我已经戒掉辣了，所以针对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也许可以再多做一下人体实验室，就是我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不良反应，那第一年吃素已经确定说 OK 身体都可以接受，所以我第二年就用海鲜素放出来，我就吃没有脚的、嗯、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吃两只脚，第四年我就吃四只脚，这样子循序渐进的看看、嗯、然后当我还在这样子的人体实验的时候啊，然后刚讲到那个
第八年，
对第八年的时候二月就发病了。二月发病的时候我真的好惊讶、喔、因为我以为我跟他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每年六月来一次、嗯、那当然是我自己就是因为吃素，然后去年六月他没有来，他等于是延缓了八个月、嗯、才在第八年的二月来、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是因为我又要倒回去吃素吗？所以我不能够海鲜素放出来吗？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体实验室的过程，我觉得你都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就依然照我的行程，我就是因为二月发病是我第一次，我很担心六月也会发病、嗯、所以我就一样维持吃海鲜素，然后到六月发现哎、欸、没有发病、欸、今年真的就是二月那一次发病，然后我就两只脚放出来。那我这个第八年发病很特别的就是它留了八天，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又回到原点。
对，
这是去年的事吧，对不对？
就是去年、哦、然后就是大妈找我来开播节目的那一年、嗯嗯嗯、就是我觉得我只有第一年跟去年又有一种生命蜡烛燃烧到尽头的感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是让他一直不肯离开我。而且我最信赖的大蒜敷脚底，就是我在去年在敷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就是
止住他，
对，然后当我就觉得这是我唯一对抗他的武器，连现在都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那未来的我该怎么办？所以去年的我给我很大的打击以后，我就想说我要停下来，我就是请了三个月的留职停薪，然后好好的跟我自己相处。当然我本来有很积极的西医的治疗的这个部分，也因为疫情升温，然后所以医院都不让我们去，我就又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这三个月在家里闭门修炼，就是我真的觉得跟自己相处的重要性，我相信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相信我自己会好，然后他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或者是他是一个礼物，要教我一些我知道的，就是让我有过一个不同人生的选择或体验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嗯、因为十年前如果你跟我说我是过着这样子的工作，在家里附近工作，然后或者是过着这样子养生的生活，我一定不敢相信。十年前的我跟十年后的我，现在的我是完全批变的人。那当然就是我一样是活泼热情，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生的目标你就会就像大妈之前也很常讲的，就是不要执着那个目标、嗯、你只要自己活得开心活得自在，你不用在乎别人，不用在乎这个社会给你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束缚，你只要自己开心活得自在自得就好了。
我觉得有时候是顺势而为，就是说有些事情走到这个地方、嗯、你好像就只能顺着它往前走、嗯、因为你越是要逆着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用很多力气却不见得有结果、嗯、
没错。所以我新的疗法就是我不看医生，然后我就是一直自我催眠说哦，我会好，我身体很好，结果没想到我今年三月还是发病了、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发病对我来讲也是算可以接受的，因为又知道他可能就是一年一次，只是他的周期就是从二月改成 就是六月改成二月、嗯、那我对我自己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中医，然后中医他是觉得我是子宫内膜异位，然后我觉得说这曾经是我怀疑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都没有朝这个方面去治疗、嗯、所以这也许也是我新年的今年的一条新的路。而且当你这样子一想了以后，人生突然变得很开阔，就是当你在月事期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自己生病了或者是自己哪里有不舒服，因为我们一样女生就是月经来的时候，你只要就是该吃的东西你还是吃，生活你一样照过，你几乎也是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嗯、所以这样子想，你不是身体生病了，不是哪里有问题了以后，我觉得整个心态就不一样。而且我现在的饮食禁忌就是自己已经放出来吃四只脚了，就是我觉得吃四只脚也是一个蛮补血的方式，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新尝试。那当然因为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就是一个人体实验室的过程，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如果听众朋友跟着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一起来关心说我们这个人体实验室哪天是可以成功的这样。
而且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定现在的中医讲的是对，它就是跟子宫内膜异位它跟生理期是绑在一起的，那你就常路中有尽头。因为女生有个很大的东西叫做更年期，就是这件事终有一天会随着更年期而结束的，
就是会
终点在望，虽然你还有一段但终点在望，
没错。所以就觉得我也没这么担心它了、总之就是希望他赶快写下完结篇。但是他有一个彩蛋哦，就是我以为我就是一个月流一次，然后直到去年二月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发病的很严重，连流八天，所以我又跑去各大西医那边去留了一些病历记录，然后其中我又去了一个健康检查，因为排时间的关系，所以他刚好是我三月月经结束的时候才看的。然后他就说欸，你这个鼻子流鼻血的地方在你的鼻窦里面，所以不是在鼻子的前侧或哪里，它是在鼻窦里面。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一条潺潺的小溪，现在进行式，才让我觉得说欸，我一直以为我一个月一年只流一次，其实也许不是一年只流一次，只是说每个月它的量可能会比较小。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是我会吞口水，只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不就是吞口水吗、然后在那一次就是去年三月的健检，我才发现原来我除了二月流鼻血是很大量会流出来的之外，三月它其实就是一个吞口水的感觉、那所以我今年就是三月初发病的时候，它的确也是很大量的喷出来。然后但是到就是为什么我心里都还是一直惶惶不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有个吞口水的感觉，那我不晓得我的吞口水真的是一般的口水，还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潺潺小溪流，那个水龙头没关紧的感觉。这个彩蛋听起来蛮可怕的，但是我是希望
可是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我看一些中医的书齁，他们都会有一种说辞啦，就是说你可能身体有一个状况，它就是会找一个出口出来。所以我觉得有也有人说女生每个月的月经其实是在排毒。
对。
对，所以我可能听完圣女的分享之后，我突然回想到我看那么多中医的书，它就是讲说它是一个出口。那或者是你要讲它是一个礼物，让你回想你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因为这个礼物，所以你也调整了自己很多生活的脚步跟工作的形态，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它的确你把它命名为礼物是对的，然后你要把它想成说它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它也是对的，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生命会带你走到哪一条路你真的不晓得，就是我曾经以为我都是没有了选择所以才变成现在的我，但是其实才发现我以前十年前的我很单纯的以为我就是会这样子发展的路线，其实根本就不是。 人生充满了选择，所以我陪着我的这个礼物一路选择到了现在。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环境真的是我遇过全世界最好的人都收集在这个地方、嗯、因为同事他们其实很难可以看到我发病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六日的时候发病，那我一发病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一二三就是我就不会进办公室了嘛。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公司的同事他们就是真的很呵护我，就是我去年发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就是大家呵护备至、欸、像比如说我坐在座位上他们就会来跟我说你要喝水的时候你只要叫我们，我们会去帮你端水过来然后或者是有同事他们会炖鸡汤送到我家、嗯、说哦，这是那个家里炖的鸡汤，你就是赶快补一下你的身体。或者是有同事陪我去买便当，我以为他是要顺路去买便当跟我一起走，结果他真的是专程陪我去买完便当以后回来，我就说哎、欸，你是我的看护吗？就是 还要护着我，就是我真的很感恩，就是这一路上以来、嗯、
把你带到一个其实也许是你对你最好的地方，
真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都是安排好
的
礼
物啊。
对、嗯、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嗯、他有要教我一些事情、嗯、年轻的我可能不懂，所以他用很激烈的手法希望可以让我正视一下说什么是我生命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嗯、多留点时间给自己。
嗯呀，虽然是一个这么痛苦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在最后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结论，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非常棒的。
而且如果不是这个病，大妈也不会邀我入伙。
哎、欸，不是这样吗？哎、欸，好像有这么一点点关系哦。因为我觉得你是，因为我是在纽约听你讲过这件事的。
是，
对，我那时候我刚好出差去找你嘛，对啊，嗯，所以我那时候有隐约有感觉，因为是我自己是花很长的时间面对一个我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毛病，那我在看你的时候你也是很无助的状态，然后我讲说、哦、这个病更麻烦，因为你要花360天去面对那三天跟到七天的时间，你花360天你要去迎接那三天到七天，你有没有发现你是这样子？
没错
对啊，
好漫长的等待、
啊、对啊，你
我都好急哦，医生你这到底有没有效啊，我要花一年呢、欸、
对啊，你就是要花一年的时间你才能知道说、那明年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是安好的，这样子
等待开讲、
对，所以明年这个时候观众还要继续听众还要继续收听的意思就
是
这样子，
是是是，
看看那个现在、
第十年，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100集吗
好、哦、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周年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第一集就是圣女来跟我们分享她这样子一路过来第九年，今年第九年
是
的心路历程这样子、嗯、那下一集那换谁呢？
这就是彩蛋、
我们来猜拳
对,
对 我跟迪克来猜拳或许三周之后看谁比较有灵感想要分享好 哦, 好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